美中贸易战正式打响，美中关系似乎也越来越走向敌对。美国学者哈尔布兰兹认为，中国其实有一个大战略，那就是取代美国成为主导世界的地缘政治力量，而且中国现在正在为之努力。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上周采访了这名学者，今天我们把他请到演播室来谈一谈具体的内容。思阳你好。
哎，你好。
首先先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布兰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以及他提出的这个中国大战略都包括什么内容。
他呢就是说他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个全球事务的教授，然后呢他同时也是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一个高级研究员。那么他说中国有这么一个战略，现在呢也正在付诸实施。那么具体来说呢，就是中国在军事上是在全球化，那么从意识形态来说呢，中国也是在向全球输出那个中国模式。另外中国也在创建一些那个新的全球的这些机构，然后使之更符合中国的利益，这样呢好像中国在试图改变原来的一个秩序。
那你刚才说到这个第一条，就是中国的这个军事在全球的扩张，但是据我所知，其实现在更多的报道是说中国是在亚太地区来投射它的军事力量。那么这个布兰兹他为什么说是在全球范围内有一个扩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论？
那么我们首先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的哈，先听一下。
We're used to thinking about China as a regional military power, and certainly that's where the heart of the China.
我们以前一直认为中国只是一个区域军事大国，而这也是中国军力建设的目标。中国大力发展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希望自己可以在亚太地区投射力量，以阻止美国在亚太地区投射自己的军力，来保卫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日本或是区域伙伴台湾等。但是最近几年我们看到中国一直在寻求超越亚太地区，他们出现在北冰洋、印度洋、非洲之角、波斯湾附近，甚至扩张到非洲的撒哈拉南部地区和拉丁美洲地区。很明显，中国正在努力将自己的脚印扩张到全球，或是通过军队的部署，或者在很远的地方获取后勤港口基地。
Africa or Latin America.
他刚才说了一些，就是他这么之所以这么说的一些理由。
他是说呢，这个中国之所以现在决定向全球投射军力呢，他说有一些方面的考量。他说这个呢，主要是由美中关系的这个竞争性来决定的。他说是因为中国人越来越意识到最终是要跟美国来竞争的，那么中国需要比现在更强大的在全球投射这个力量的一个能力。
他就是关于这个刚才他说是基于这个美中竞争的这样一个前提之上，那么对于美国的这个利益会不会产生一些威胁？
他就说现在其实还不是太大的威胁，现在中国的这个扩张还比较温和。他说如果就是说有威胁的话，因为将来呢就是美军的这个自由航行行动可能会受到影响，因为美军的自由航行行动一直是毫无阻力的往前的。那么如果中国取得了比方说在太平洋地区的西太平洋地区的一个控制权的话呢，美军的自由航行会受到影响。另外一个呢，他还说这个中国在全球的其他地区，他们在进行比方说购买一些军事设施或者是军事设施基地的话，那么它通常是用的一个债务威胁或者是债务外交这样的一个陷阱，他觉得这样的方法美国是不太能够接受的。
那除了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军事方面的威胁以外，他还提到了一个叫做意识形态的大战略。
是，
当我们说到这个意识形态的时候，就感觉和冷战总是有些关系。
是，他自己也这么说了，咱们先听听他的说法。
好的。
The Chinese very much view themselves as being in an ideological competi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sense that they.
中国人自己觉得他们与美国是在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我们这么说不仅在于他们觉得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本质上是对中共怀有敌意，还在于美国很担心中国在努力推广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的成功，并将其作为替代美国自由的资本主义的一种模式。中国现在做的是推销他们的成就，这是党的政策，是中国梦的理念的一部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会议上说，中国现在为那些寻求发展同时希望保持独立的国家提供了另一种模式。
Now constituted an alternative model for countries that wanted to develop while maintaining their independence.
对，他在说，就除了中国，除了在推销自己的一个成就之外呢，中国另外一方面也在破坏这个民主的，在国外破坏民主的一些行为，比方说他把中国的一些腐败的做法就是推广到其他地区，然后同时呢也支持其他地区的威权模式，比方说在非洲，包括在拉丁美洲，他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是中国认为只要是威权一样的威权体系，那么他不会像民主国家一样对中国践踏人权，还有那个没有政治践踏中国公民的政治自由权利的这种做法，是就威权的国家是不会对他有任何要求的。然后呢，他谈到中国的这个推广威权模式的时候呢，推广中国模式的时候呢，他也谈到就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中国其实采取了一些不同的办法。比方我们也看到，在东南亚地区，还有不太这个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话，那么中国是直接就是给人家进行经济和军事援助。那么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和欧洲这样的国家呢，它也在渗透。那么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呢，据说这西方的学者说，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当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那么中国的这个影响力已经渗透到它的这个就是说政治体系当中。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国的做法其实也已经带来了某些反弹。那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他们对中国的这个影响力的这个特别反感。那么美国呢，国会呢也现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了，对吧？
嗯，是。就像刚才你说的，其实中国现在在利用自己的一些实力哈，在建立一个试图建立一个国际新秩序，就比如说之前的这个亚投行，还有现在的这个一带一路。那么这个布兰斯他有没有提到这些问题？他对这些中国的这些行为是做积极还是消极的评价？
他提到的这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然后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包括一带一路，这是他举出的最重要的三个例子。他呢，在我特意问了他对一带一路怎么个看法，他说一带一路不是一个经济的，光是一个经济的理念，还有其他的战略考量，我们来听听。
I think there's a significant economic component to it, certainly, but I think there are other motives.
经济当然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中国也有其他动机。中国希望借此打造一个更加安全的供应链，在冲突发生时不是那么容易受到美国的影响。我认为他们也有地缘政治的目的，把那些在地理位置上与中国并不那么靠近的国家拉到中国的外围来，这样他们会更加受到中国的影响力，在外交上也更不容易反对中国。
Likely to oppose China diplomatically.
他说这样的中国的这个做法呢，在从东南亚到中东都给中国都给美国带来了一个影响。然后呢，而且中国这个影响力他会把它就用于其他地方，比方说在南中国海地方，他可能会让那个受到他就是在中国的体制当中受益的那些国家在支持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立场，他举出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对于现在中国现在在试图向海外施加的这些影响力，那国际上其他国家有没有什么应对的措施？
他现在觉得这个西方国家对这个应对措施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还不够太明确。他就说呢，就在从中美国来看，那么美国呢把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安全战略当中呢，把中国提为这个战略竞争者，这是第一步。但是他觉得川普政府的这个做法，就是说比方说现在像那个跟中国打贸易战，然后对中国就是说货物增加关税，他觉得不够。其实他觉得美中之间的竞争最重要的，美国有一个最大的优势，那就是民主自由的体制。他觉得在未来的竞争当中，美国应该强调这一方面，突出这一方面的特点。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给我们带来深入分析，谢谢。